灵界的讯息，自序部分，时间是1968年2月29日。我正在讲一周两次的 ESP 课，大的凸窗开着，放进暖得不寻常的晚间空气。在我们当作课室的客厅里，灯正常的亮着。突然，我觉得我们有了位访客，我很容易的便进入了出神状况，没有先兆，一向如此。这个班由大学女生组成，她们曾读过我的第一本书，知道赛斯其人，也上过我几次课，但却从未目击一次赛斯课。我的双眼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当他们睁开时，颜色深了许多。我开始替赛斯说话，他以一种快速而具特征性的手势把我的眼镜扔到地上，但现在我却以锐利而焦点清楚的眼光细细审视每一位学生。我说话的嗓音深沉而相当大声，比较像男性而非女性嗓音。我们有了一次即兴的赛斯课，把赛斯介绍给学生们。我现在为了同一目的，介绍赛斯给那些没听过赛斯的读者。我从其中摘录如下：按照你们所受到的教导，你们是由物质所组成而无法逃避它。事情并不是这样的，物质将会分解，但你们却不会。虽然你们找不到我，要知道我是在这儿的。你们自己的父母仿佛由你们眼前失踪而永远消失为乌有，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他们将继续生存。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死亡是另一个开始，而当你们死了，你们并不进口，因为难道现在你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沉默吗？难道你们在这屋中感觉到的存在是死亡吗？我在此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的喜悦并不依赖青春，因为我一点也不年轻。我来此是要告诉你们，你们的喜悦并不依赖你们的肉身，因为在你们来说我没有肉身。我拥有我一向所有的，我的本体，它从来不会减少，它成长而且发展。你就是你，你还会是更多。不要害怕变，因为你本身就是变。当你们坐在我面前时，你们就在变，所有的行动都是变，否则就会有一个不动的宇宙了。那时的确死亡就会是结束。我是什么，也就是你们是什么，个人化了的意识，随季节而变，因为你们比季节更广大。你们形成季节，它们是你们内在心灵气候的反应。今晚我来此只有一个目的，使你们能感受到我的生命力，而感受到它时，就知道我是从一个超越了你们所熟悉的次元中向你们说话。坟墓并不是结束，因为像我这么喧嚷的人从不会以死亡的唇来说话。我在这个房间里，虽然你们无法认出我在任何一件物体内，你们就和我一样的不具形体。你们有一个工具可用，一个你们可称为是你们自己所有的身体，如此而已。我得到鲁伯赛斯给我的名字，此外赛斯总把我说成了男人的许可，借用他的身体，但我之为我并不依赖原子分子，你们之为你们也不依赖物质。你们以前活过，将来 还会再活。当你们结束了具体的生存，你们仍将活着。我到这来，就好似我透过一个在时空中的洞出现。在时空中，你们有可资旅行的道路。在梦中，你们曾到过我住的地方。我要你们感觉你们自己的生命力，感觉它旅行过宇宙，乃至它不依赖你们的肉体形象。事实是你们把自己的能量投射出去已形成的物质世界，因此要改变你们的物质世界，先得改变你们自己。你们必须改变你们投射的东西。你过去永远存在，而你将来也永远存在，此乃存在和喜悦的意义。所谓的神就在你内，因为你是所有存在的一部分。赛斯经我发言超过两小时之久，他说得这么快，以致学生做笔记都有困难。他的快乐和活力显而易见，他的个性并不是我的。赛斯一本正经的讽刺性的幽默由我眼中闪耀出来，我脸部的肌肉重新安排他们自己成为不同的模样，我正常的女性手势被他取代。赛斯在享受他的扮相，一个老年男人，精明，有生气，颇有人情味。当他讲到存在的喜悦，即使他深沉的嗓音隆隆，也透露出他的喜悦之情。后来学生之一的卡洛告诉我，虽然他明知字句是由我口中出来，他仍感到他们是由四面八方而来，由墙壁本身而来。在有一次休息时，卡洛念他做的笔录，突然没有经过过渡，我又是赛斯了。我倾身向前开着玩笑，如果你想做我的速记员，你一定要做得更好一点，你写得潦草不堪。然后开始了一段往复问答。当卡洛念他的笔记时，赛斯予以订正，增加几点以澄清某句，同时与他彼此嘲弄着。学生们问问题，赛斯回答，这是一堂非常简单的课。赛斯第一次对学生们说话，然而他触及了在赛斯资料常出现的几个论题。人格是多次元的，个人基本上不受时空的限制，命运在我们自己手里，此生所没面对的问题来生得面对。我们不能为我们的不幸埋怨神、社会或我们的父母，因为在这肉体生命产生前，我们选择了我们将要投生其内的境况，以及最能助长我们发展的挑战。我们形成物质就如同呼吸一样，不费力，不自觉，以心电感应的方式，我们全知道那些群体概念，我们由之形成对物质实相的整体观念。到了1969年12月，在五年间，我丈夫罗和我已举行了超过500次的赛斯课。在这一方面，我的第一本书《怎样发展你的 ESP 能力》，简短的解释导致我对 ESP 发生兴趣的情况，以及导致我认识赛斯的实验。从那以后，赛斯曾在数不清的场合示范心电感应和千里眼的能力。透过赛斯课，他帮助了朋友、陌生人和学生。而且我丈夫和我也由听从他的指导而在学习发展我们自己的心灵潜能。然而我却并不是一个天生通灵者，有超长的经验做背景，罗或我对这种事都没有一点知识。即使在我最早的热心之后，若不经过严肃的自问和理智分析，我也不接受这些发展， 我要尽可能地把我的经验保持在科学的基础上。我等于是说，是的，我的确在出神状态下替一个自称死后犹存的人物在说话。是的，你能发展你自己的超感觉力。是的，赛斯的确坚持转世是事实，但我觉得赛斯资料所谈的概念很迷人，但我并不准备接受他们，像我接受某些确定的事实，譬如说我早餐所吃的咸肉那样，现在我却明白他们是重要的多了。对我而言，甚至承认赛斯是个死后犹存的人物，这个可能性已经等于是理智上的自杀。在我第一本书中，我从未说过我认为赛斯确然是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以能量为体性，已不再集中焦点于这物质实相的人。反之，我一方面研究心理学家和超心理学家对这种人格的各种解释，一方面研究灵魂学者的说法。我从未找到比赛斯资料本身所给的更合逻辑、更前后一贯的解释。我这么习惯于把自己认作是物质的、为时空所欲的生物，以致我几乎拒绝接受我自己的经验为证据。我一面摄入世上最直觉性的工作，一面试图变得越来越客观。我试着退回到一个我真的已永远离开了的世界，一个宇宙，在其中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以物质的方式存在的，一个世界，在其中由任何其他实相或次元中来的讯息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继续着每周两次的赛斯课。当我坐在客厅里为赛斯说话时，我开始有出体的经验，赛斯描写我看到了些什么，同时我自己的意识在几里之外看到另一个市镇或州的某个地点和发生的事。例如，我们的档案包含了加州两兄弟的声明，断言赛斯正确地描述了他们的家和社区。当时我在3000里外纽约州的埃尔莫拉替他说话，我总不能否认这些事实。在我先前的书出版了之后，陌生人常来信寻求帮助或劝告，最后我同意为那些最急要的人举行了几次赛斯课。虽然这责任使我害怕，所涉及的这些人并没在场参加，因为他们住在其他地区，然而他们说所得到的劝告对他们有所帮助。赛斯所给有关个人背景的资料也都正确。赛斯常把困难解释为过去转世生活中所谓解决的压力，并且还针对现在一个人如何能运用他的能力去面对这些挑战而给予个别的忠告。在此之前，我曾怀疑转世资料是我自己的潜意识炒出来的一盘可喜的幻想佳肴。事实上，当所有这些事开始时，我完全不能确定我们是否能战胜死亡一次，更别说一次复一次了。罗和我绝非传统的虔信者，除了参加婚丧礼之外，我们好些年没去教堂了。我自幼为天主教徒，但年纪越大越难接受我祖先的上帝，嘲讽在对我耳语，他与他们一样的死了。在童年时给我支持力量的天堂，在我十来岁时似乎成了对有意义的存在的一种肤浅嘲弄。谁要闲坐着对一位父神唱圣咏，即使他真的存在，那类明智的神 会要求这种经常不断的崇拜？真是个非常无安全感的极为人性化的神。另一个选择，地狱之火，也同样的不可信。然而我们祖先的传统上帝显然良心平安的与有福之人在天堂坐着，同时魔鬼在折磨其他不幸的死者。我决定那样的神是出局了，我不会忍受他这样的一个人作为我的朋友。如故事所述，他对儿子也不算太好，但我想耶稣至少你还可以尊敬。他曾在世，他知道做人是怎么回事。于是在我20岁以前，我把那古老的上帝，那童真女和诸圣相通通留在身后。天堂和地狱，天使和魔鬼都被摒弃了，我之为我的这一堆化学物质和原子不会落入这种陷阱，至少凡我能认出的陷阱。罗的背景不同，他双亲的教派是一种交易性的基督教，很可喜的缺乏教条。一般而言，上帝爱穿了的浆洗衬衫的男孩女孩，住在那些可接受的地区，鞋擦得亮，有个会赚钱的父亲。如果他们的母亲为家长会烤小甜点，那就更好了。我俩对这样一位上帝的明显的不公平并不怀恨，我们对他没那么注意。我有我的诗，罗是个画家，有他的画。我们个人都对自然有一种强烈的联系感。于是当我发现我自己十分突然地替一个假定死后犹存的人说话，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吃惊。我有时严责自己，心想即使我的爱尔兰祖母也会难以接受在客厅中出现鬼，而我过去还认为他迷信。感谢我的大学教育和敏锐的头脑，以及相当重的天生反叛性，我以为我已逃过了成人的胡说，一个不死的灵魂似为其中主要部分。花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我反对灵魂犹存的概念与其他某些赞同者的偏见是一样的深。现在我觉悟，虽然我以头脑开通自诩，我的心理弹性却只延伸到能适合我自己的成见的一些概念。现在我知道人类人格有比我们通常准备给他的深广得多的实相。某人已生产了超过50本笔记本的绝妙资料，即使在我最怀疑的时刻，我也必须接受这赛斯克和资料的真实性。这资料的范围、品质和理论几乎立即使我们上了瘾。罗和我都深信赛斯资料永自超乎我自己的全员，比我们碰到过的其他超长文章要比较少被一般传统惯用的象征所扭曲。赛斯说这资料在其他的时间和地点曾由他和其他人给过，但多少世纪以来，为每一个后继的一代，他会再以新的方式给出来，读者需自作判断。但就个人而言，我确认他的学说是正确而且重要的。还有如赛斯这种人物的谜，有人叫他附魔，一个护灵，如苏格拉底所为，历来一直为人类所关切，这现象绝不新。经由叙述我自己的故事并展示这资料，我希望对这种经验本质有所阐明，并且显示人类人格仍有尚待开发的才能，而除了我们平常所用的方法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可获取知识。赛斯资料完全改变了我对实相本质的概念， 并加强了我的本体感。我不再感觉像我以前所觉得的，即人是时间、疾病和衰败的奴隶，为他自己无法控制的先天破坏性倾向所左右。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再被我童年时期有潜意识所设的模式所控制。我并非暗示我感到自己已全然地由某种忧虑和恐惧中释放了出来，只是现在我知道我们的确有自由来改变自己及环境。我们以非常基本的方式形成了环境，再对它反应。我相信我们形成我们自己的实相，现在及死后。此书的目的是为你介绍赛斯和赛斯资料。虽然赛斯只有一次以物质性的具体化出现，罗看得够清楚，而画了一幅他的像，挂在我们客厅里。在不到五年之内，经过我，赛斯已制作了一个持续的文稿，长过5000页，双间隔打字纸。我知道许多活着的人，终其一生还没有写过这么多。然而，我自己的工作还继续着。自赛斯课开始后，我已写了2本非小说，这本不算，2本诗集和一打短篇小说。赛斯显然没有为他的目的而偷窃我任何的创作经历。此书的第一章将谈赛斯奇人的出现，以及在我们试着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时，他对我们生活的大冲击，仿佛是突如其来的。我发现我有了以前认为几乎不可能的经验。在我们一生里，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陷于好奇与戒慎之间，如此的着迷又如此的困惑。第一章也会包括一些早期赛斯课的摘录，因为在那时赛斯的观念和赛斯课本身对我们都是既新鲜又怪异的，但主要的重点在故事本身。从第一次的灵应盘 Ouija 类似碟仙实验，一直到我第一次为赛斯说话而使罗和我自己都大吃一惊，以及当更多的发展发生时我们态度的改变，我也将赛斯千里眼的能力的例子包括在内。整本书将说及赛斯在各种论题上的概念，譬如说死后的生活、转世、健康、物质实相的性质、神的观念、梦、时间、本体和知觉。我确信由资料本身的这些摘录中和一些转世资料的例子中，大多数的读者能对他们自己的人格和他们自己的处境有更深的洞察力。我希望赛斯对健康的学说能对所有的读者有益。讲人格的资料将帮助每个人发现他本身天赋的多次元实相 Multidimensional Reality， 通灵术与 ESP 现象，以及赛斯资料的可能来源在哲学和心理学上的含义，连同有关赛斯自己独立的实相，这几个问题都将被考虑到。我也会讲赛斯在发展心灵能力方面所给的忠告。对心灵学读物和超常经验熟悉的人会比我对这些事件有更好的心理准备，但即使拿全世界来换，我也不愿错过了他们。